好，我们回到刚才讲到圣灵如同膏油膏立他的仆人，好像他们做先知祭司君王。那为什么用油这个 symbol？ 刚才讲到鸽子，有鸽子的一些的 nature 啊，鸽子的清洁、和平、温良，那为什么用油？油有什么的特点？啊，油。好比了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千万这个油千万不要想到我们在厨房煮菜那个菜油，我这个浇下去完蛋了，不是那个油，是一种非常馨香的，像今天女士们所用的这种的很贵重的香水或者香膏这种。所以这个膏油是一种非常贵重非常神圣而且非常馨香的一个膏油，所以用膏油来预表圣灵，来表示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带出那个馨香之气，那个基督馨香的之气，能够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圣灵用膏油来预表。那第二，这个油，假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的话，是指到那个点灯的油，也讲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这个聪明的童女灯里面预备油，这个也是代表圣灵。那这个油是点灯的油，能够有能力，能够为主发光，需要圣灵如同油充满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是油的预表的那个重点。那第三个印记，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是三节，讲到锈，圣灵如同一个锈，一个印记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三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见信他，就受你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秀。那么同样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还有以弗所书第四章，都再提到这个印记，这个 sealing of Holy Spirit， 圣灵的印记 sealing of Holy Spirit。那么这个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如同印记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究竟这个印记，圣灵的印记代表什么的意义？代表什么意义？
拥有权
啊，拥有权。我们在台湾都会喜欢用图章，对不对？我刚去台湾的时候很不习惯，不看签字的，是认那个图章的，图章丢了就麻烦了。当你这本书打了一个图章的印记，就代表这本书是什么？是属于你的。所以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打下圣灵的印记，就代表我们是属于圣灵，属于神的，我们是永远属于神的，永远是他的儿女，这个 possession belonging。 第二，这个印记在希腊罗马时代，这个君王的戒指上面有一个他的 image， 有他一个的像，把这个像打在一个文件上面，就有他的一个印记。那这个公文就有权柄了，啊，你带着有这个印记的公文，你就可以去办事了，你就通行无阻了。所以当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落下这个印记，就代表我们有什么？有权柄了。刚才提到有君王的权柄，有先知的权柄，有祭司的权柄，圣灵会把个人的恩赐能力权柄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第三，这印记还要代表什么？当在希腊罗马时代，一个公文一个文件放在一个文件袋里面，这个文件袋的封口落了一个印记，除了受书的人可以拆开， 其他任何人拆开的话会判死刑的，就代表这个文件能够非常安全的，不会被偷盗的，不会失去的，能够送到当地受诉的人，所以是代表一个的安全跟 security， 就表示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走过旷野的道路，上来直到天家，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他不会撇下我们，是表达一个 security of a salvation， 救恩的安全跟保障。第四，这个印记更荣耀。刚才不是提到这个君王手上的戒指有他的形象，对不对？他把他这个形象压在一个 wax 蜡团的上面，这个蜡团修在这个 envelope 上面，或者这个文件的上面，这个蜡上面有他什么？有他这个戒指上面的形象，那个 likeness of the image， 他们可以认得出来的啊，不能就是仿效的作假的。所以当圣灵印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是直到圣灵把神的形象印到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像神，这是更荣耀的一个恩典。神拯救我们来是要恢复神的形象跟样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这个的 initiation 跟开始来自圣灵的工作。假如没有圣灵烙印神的形象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恢复神的形象，但是把那个模型开始已经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神，也越来越像一个真正的人。今天我们都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因为真正的人在哪里？在伊甸园已经堕落了，没有了。那个真正的亚当，那个真正的好丈夫，那个真正的好妻子，没有了，堕落了。今天我们都不是人，真的不是神当初所创造那个照着神形象样式的那个亚当那个人。我们充满各样的败坏、诡诈、各样的问题，但是从圣灵把神的形象烙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就开始这个 go back process， 越来越像人，越来越像个丈夫，越来越像一个好的妻子，越来越像一个好的父母。所以我们需要更新而变化，能够让这个信人啊越来越被更新啊，满有神的真理、仁义跟圣洁，从圣灵烙印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来开始。所以是个很美的一个含义。然后关于这个圣灵的烙印，我下礼拜或许会把我在这个圣灵古今论里面写的一篇文章，是介绍 John Owen。 我刚才所提的这四点都是从 John Owen 他的领受来的。 John Owen 是值得我们一生去研究他。我上个礼拜不是介绍了吗？啊 John Owen 他的 Volume 2那么厚的一本，讲到与神灵交、与天父灵交、与主耶稣基督灵交、与圣灵灵交。有人翻了一下说啊，黄弟兄翻了一下说他的英文实在很难看，对，他是 Latinized English， 有时候一个句子啊差不多五六行的才 period， 他非常详细。但是你看了假如习惯的话，你真的爱上他的那个亮光跟丰富，他真的是充满亮光，写都写不完的，所以那个句子没有办法 broken 停下来的啊，他的领受真的好像活水江河的那种亮光啊。然后他讲圣灵的话用了两大本，写 Holy Spirit 两大本。而这样的一些的神的仆人的对神真理的领受丰富的多的不得了。假如你好好研究17世纪英国、18世纪的清教徒，他们有好多这些宝贵的领受跟真理。我们中国教会认识本人约翰，对不对？ John Bunyan 只认识他的天路历程。其实本人约翰有写好多宝贵的别的真理的著作，包括祷告啊、属灵征战啊、各方面灵修的资料。而且这清教徒也不是单单只有 John Owen 跟本人约翰，还有很多，还有 Richard Sibbs， 还有 Thomas Goodwin， 很多很多这些 大家他们的作品现在都可以找得到，一套一套都是十几本、八本、七本、二十本啊。那专罗文他的作品，当然希伯来书没本那么厚的，七大本讲希伯来书，从来没有有人写希伯来书的注解像他写的那么详细。家里有研究希伯来书，你一定要看他，七大本那么厚写希伯来书，然后他还有很多解经神学的资料，十七本，你可以到我房间去找十七本，啊，你看看他这里所标出来的作品，啊，所以清教徒是一个我们中国教会忽略的一个宝库，他们的东西很注重灵性经验，很注重祷告，很注重读经，啊，他们清教徒一同聚集的时候，他们崇拜的时候，在家庭聚会。清教徒是在英国最早开始家庭聚会的小组教会的，常常他们一祷告都一个人站起来祷告，被圣灵感动祷告一个小时的，一个人祷告一小时的，一个人祷告两小时，他们常常禁食祷告啊啊，好几天的现在都禁食祷告会啊，很多很宝贵的灵性经验啊，从清教徒那边来啊，解释对专罗文的这介绍。那第四，我们来看圣灵第四个表记，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还有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啊，或许我们只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好了，我们时间的关系。清教徒，而且清教徒的神学家，第一章第八节，啊，对不起。我们读这个第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以前读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然后应验在第二章第三节，若如舌头如前面啊，我们先读前面，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住的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所以这里圣灵有两个的表记，第一是指到大风，风，然后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讲到圣灵他的工作就如同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风代表什么？他的能力。刚刚这些东部哇，这个大台风让好多的房子被吹倒了，风代表能力，能够吹倒一切抵挡神的营垒，风也代表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吹，他的主权，他的做工的方式，也代表风他的奥秘，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圣灵在人的生命当中做重生的工作，做浇灌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都是很奇妙的，每一个人都可能不一样的。接着圣灵他如同风的工作，那最后第五个标记就是火，刚才也 读到了，如舌头的火焰显现出来，特别是用火来预表圣灵的圣洁，所以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也描写神是烈火，他的圣洁，他的公义。所以在旧约，神借着云柱火柱来彰显他的同在，这个火是神同在的一个标记。所以让我们能够经历到圣灵如同火在我们里面做焚烧炼净的工作，我们每一个的器皿要被神用，一定会经过圣灵的火炼炼净，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痛苦的，但是透过这个圣灵的火炼跟炼净，我们才能够成为他贵重的器皿。可能这个炼净是环境，神透过环境，甚至可能神透过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或者透过别的环境、教会的侍奉、同工，所以这每一个的痛苦、十字架都可能是圣灵炼净你的一个方式。好，所以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讲这个圣灵的标记啊，我就不太详细的再 go into 这些 detail， 因为希望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今天把圣灵的恩赐大部分的资料，希望能够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好，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
店长，我跟大家更正一 大家一雅是雅字啊，雅洲的雅，啊，就把这个改一下，有的地方就上有表记。
啊，所以我下礼拜会把另外一份对的讲义，这份是没有更正过的，其实这份讲义不应该发给大家的，因为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我过去用的，那个是对的，这个但是我过去用那个版本呢没有打在电脑里面，我就请 Dennis 重打，哎，重打我还没给他 edit， 还没有修改啊。好，我们一同翻到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从12章的第四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四节，从第四节读到1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共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且人蒙圣灵使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使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使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使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那假如我们看新约圣经的话，有4段的经文讲到圣灵的恩赐，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12章，那另外请大家回去看罗马书12章，提到说预言、做执事、做教导、劝化、施舍、治理、怜悯人的这些的恩赐。然后以弗所书第4章提到不同的职分的恩赐，这些不单是恩赐，也是个职分，有使徒的职分跟恩赐，有先知的职分跟恩赐，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的，有教师的。然后彼得前书第4章讲到讲道的恩赐，还有服事的恩赐。那究竟这个恩赐 charisma 这个恩赐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什么叫 charisma？ 很多时候我们描写，哇，这个传道人很有 charisma， 哇，他的讲道，他的各样的表达很吸引人，哇，很有 charisma。 那究竟这个 charisma 是指到什么？这个恩赐 charisma 在原来的意思就是 gift， 一个礼物，我们都很喜欢收到礼物，但千万不要把神的礼物只是局限在这种的医病赶鬼的恩赐。其实这个 charisma 在圣经里面最少有3方面的礼物，神要给我们3方面的礼物，千万不要只看到一方面的礼物。第一个礼物，第一个的恩赐，我们先看罗马书第5章15节。罗马书第5章15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15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看到这个恩赐是什么？你发现上下文这个恩赐是指到什么？哎，是指到神的救恩啊，那个救恩的礼物，那个的恩赐，救恩的恩典跟恩赐，这是最基本的，这是救恩的礼物，救恩的恩赐。那第二方面的恩赐，我们看罗马书第1章。好，我们翻前面一点，罗马书第1章12节啊，我们先从11节开始读。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是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好。这里提到属灵的恩赐，属灵的礼物，这个属灵的恩赐，假如你从下文你发现是指到什么恩赐？ 好让你们可以坚固的，好让你们的信心可以坚固，好让你们的信仰可以坚固的，解释一种灵性生命的恩赐，不是指到那个行神迹异能的恩赐，是灵性生命的恩赐，好让你的信仰能够坚固，好让你的生命可以坚固的。然后第三方面才是我们一般常常所注意的恩赐，就是超自然的一些恩赐，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所读的，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异能啊，分辨诸灵、方言、翻方言这些的恩赐。那你发现现在一般的教会或者说比较传统的教会，他们所注重的恩赐是注重哪一种啊？第一种啊，传统的教会第一种或者第二种，啊，比较不强调或者不讲第三种，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异能的恩赐，甚至有些教会或者神学院说，哦，这些异能的恩赐、超自然的恩赐已经停止了，真的。假如你去，啊，我不要讲名字了，有个神学院在他们的 Statement of Faith 里面，这个神学院在湾区还蛮有名的，是一个美国的神学院，有时候拿到他的 Statement of Faith， 他们的信仰的这个宣言，就在里面说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早就停止了 ，ceased from existence。他们不相信有异能的恩赐，有方言、辨别诸灵等等，啊，那很多教会更是他们不接受、不相信，也不 practice， 他们只注重第一种的或者第二种的，那个救恩的恩赐或者说那个灵性、生命性的恩赐是他们所常讲的。但是异能的恩赐，啊，或者说医病的恩赐，说方言方言的恩赐，他们比较不讲，甚至说停止了。但是假如我们看圣经，我们发现特别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种超自然的恩赐是特别应许给教会，好让教会叫人叫众人得益处的。教会时代今天还是有的，重点是我们怎么去运用，很合宜的去运用这些恩赐，而不要产生很多的混乱问题，甚至使人绊倒。那么这些恩赐啊，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所以经常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每一个信徒都能够得着圣灵的恩赐，都得着从耶稣基督来的恩赐。那这个恩赐包括救恩的恩赐，包括生命的恩赐，包括侍奉的恩赐，Ministerial gift， 特别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里的恩赐是服事的恩赐，罗马书十二章也是服事的恩赐，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服事跟建造教会的恩赐，彼得前书也是，所以服事的恩赐，好让神教会的国度因着这些服事的恩赐能够被建造，让众人得益处，让教会肢体能够得益处。让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节 Chapter 4 Verse 10。 好，个人要照他所得的恩赐彼此什么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所以这里的恩赐不是讲第一种，也不是讲第二种，是讲哪里？第三种，服侍性的恩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恩赐的，个人只要你是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照着所得的恩赐 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把这个恩赐能够使用发展。那你发现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弟兄姊妹没有办法发现他的恩赐，不知道他有这个恩赐，所以也从来不用这个恩赐。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做教会的领袖，我们要 develop， 让他看到发现，让弟兄姊妹能够发现他有这方面的恩赐，然后鼓励他，造就他，借盖他，让他去使用这个恩赐，能够用好，让他能够成为这个恩赐的好管家，好让他能够发现他有这个恩赐，他去多用这个恩赐，然后定位在这个恩赐上面，而不是好像每一样都做。能够找到他恩赐的定位很重要，然后他就能够专注在这个恩赐的岗位上面，他是教导的恩赐，他是医病的恩赐，就让他能够多做医治服事的施工，让他能够带领医治的这个团队。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要人弟兄姊妹能够做恩赐的好管家，第一要求恩赐，第二要使用这个恩赐，善用这个恩赐，多用这个恩赐，定位专注在你的恩赐上面，那你就是个好管家。那第二部分我们要说明一下恩赐跟天分 gift， 就是 spiritual gift， 从神来的恩赐跟我们原来的天分或是 talent 有些什么分别。很多时候其实在教会里面我们只发现他有很多的天分，很多的 talent， 但不一定是有恩赐。他从小都被栽培很会弹琴，所以教会就安排他侍琴，他很有弹琴的这种的服侍，也有这种的能力或是天分，音乐的天分。但是不一定当他在那边弹这些诗歌的时候就代表他有音乐侍奉的恩赐。分别在哪里？你可以找美国最有名的音乐家请他来弹，你真的伟大，弹得很棒，各样的变奏，各样的旋律，但是不一定有属灵的果效。一个真正的恩赐，他不单有天分，而且他是被圣灵恩膏膏摸，圣灵用他这个天分产生属灵的果效，别人听到这个音乐然后就被感动，能够在那边敬拜神，流泪认罪悔改，整个心柔软了，来接待耶稣，有属灵的果效，这才是真正的恩赐。否则的话只是在那边表现音乐，或者他很有知识的恩赐，知识的能力，在教会里面把个人的事情治理得很好，但是搞得世界大乱，大家都觉得他在那边抓权，在那边控制，搞得很不和睦。真正的恩赐，真正知识的恩赐，会让每一个人都得益处，得造就，这才叫做恩赐，是让神的教会国度能够扩展的，得造就的，有熟练的果效的，这才是从圣灵来的恩赐。所以天分是父母天生的，他出生就拥有这样的天分，再加上后天的栽培，而这些的天分他的对象是造福这个社会人类的，有熟识的果效。但是圣灵的恩赐是当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之后，圣灵赐给他的，是为了建造神的国度跟身体，让教会弟兄姊妹得益处的，然后带出属灵的果效，这才是圣灵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从一个图表来说明这两方面的关系。很多的基督徒他们都有天分，不同的天分，不同的 talent， 但是不一定每一个 talent 都是在这个圣灵的恩赐的范围里面。他这个音乐的恩赐是他天生 后生栽培的本来就有了，但是他要被圣灵恩膏，然后这个音乐才在这个圣灵的恩赐的范围里面。他可能还有很多别的能力天分，但是不一定是他的恩赐。所以假如他定位错了，其实他很会，他读了几个 MBA 的硕士博士的学位，但他不一定在教会里面懂得管理，不一定有管理的恩赐，因为他一管教会就乱了，所以他都不能把恩赐，把这个的 talent 当为他的恩赐定位在这里。他这个 MBA 是在这里，不是在这里，你懂吗？所以我们需要分辨究竟圣灵要怎么样去把不同的恩赐给我们，我们要去发现不同的恩赐。那么在圣灵所赐的恩赐里面也分两种，在这里 overlap 的很多时候叫做 ordinary gift， 是透过圣灵恩膏里天然的天分让你有知识的恩赐，让你有这个怜悯人的恩赐，他本来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然后再加上圣灵的恩膏跟恩赐，他就能够在教会里面做怜悯人的施工，爱心的施工，人也得到造就，人也得到帮助。这种叫做 ordinary gift， 不是另外一种叫 extraordinary。 超自然或者说不平常的恩赐，在圣灵的恩赐的范围里面分了两种。那么在罗马书十二章讲到大部分这些做执事的、做教导的、 counseling 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这些大部分都是属于 ordinary gift， 每个时代每个教会都普遍，每个教会都一定有的 ordinary gift。以弗所说第四章所谓五重执事，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跟教师，也是每个教会都应该有的 ordinary gift。 但是到了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这九大恩赐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把它放作是属于超自然 extraordinary gift， 是圣灵要直接恩膏给我们，有医病的能力，有异能的能力，辨别诸灵的能力，说方言、翻方言、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的能力，是 extraordinary， 跟你的天分可能完全没有关系的。你没有读过医科，你也不是医生，但你能够医病，完全跟你的背景、天分一点关系都没有。 extraordinary。那我们就花点时间来特别来看一下这九大恩赐，这九大超自然的恩赐。第一，什么叫智慧的言语？怎么解释这个智慧的言语？当然一般的传统教会或者福音派的教会就是讲他讲话很有智慧，很能够用神的话，很有智慧的去帮助人，把它变成是一种 ordinary gift。那 John Owen 对这个智慧言语，假如你有机会看 John Owen 这篇文章，他把这个智慧言语定位是什么呢？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十四节跟十五节。好，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么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搏不倒的。所以这个智慧的言语来是指到当我们面对逼迫、面对询问， 面对仇敌 challenge 我们的信仰，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那个实际环境，有合宜的智慧的言语来护教，表明我们的信仰，为基督做见证。那这个是圣灵要直接的，就在那个时候浇灌给我们的。这个智慧的言语是一个传福音见证神的一个智慧的言语啊，这是John Owen的立场。但也有很多人，特别灵恩背景的教会，把这个智慧的言语呢，当作一个神启示你前面未来应该怎么做怎么走的一个智慧的选择。我们举个例子，马可福音14章，马可福音14章，我们看14章12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节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门徒不晓得怎么办，前面马上就要过逾越节了，在哪里得着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呢？他们不知道前面怎么做，就好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应该怎么做。那么有这样恩赐的传道人或者弟兄姊妹，就把这个智慧的言语带下来，引导你前面做个智慧的决定，是关乎未来的啊，这是一种的说法。那当然这种的说明也是蛮有圣经的根据的，因为在耶稣的服事当中，在使徒的服事当中，常常有这种的恩赐的彰显，但是没有给他命名啊，没有给他命名。所以有人就把这种的关于未来的选择、智慧的决定的这种的恩赐，就命名为智慧的言语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在马太福音。或许我们不要看马来福音，看使徒行传好了，看使徒行传27章，看保罗他智慧言语的彰显。使徒行传27章22节，让我们看保罗如何用智慧的言语来安慰当时船上的人啊，而且让他们看到一个 future。 22节，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然后到了31节，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告诉他们前面应该怎么做，不要乱动，不要跳下船，你们要留在船上啊，给他们一个智慧的未来的方向，这智慧的言语。你们不要担心，因为一个都不会丧命，这智慧的言语。所以解释刚才提到智慧言语的三种的说明的第三种，是关乎未来应该怎么办怎么做。那这就是所谓的圣灵的引导 guidance。 我们今天不单是要认识救恩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在我们一些实际的选择跟决定，我们常常就像门徒一样说，前面这个逾越节的筵席在哪里，怎么办啊？当我们不知道前面怎么办，我们需要圣灵的引导 guidance。那圣灵就透过这种智慧言语的恩赐来服侍我们，来帮助我们。但是千万不要把这个来变成好像是算命，我们这种是真的在神面前祷告，求神来引导我们。你发现我们今天常常我们教导弟兄姊妹说， 当你面对一个重要的选择，婚姻的选择，事业的选择，我们要清楚神的引导啊，这个是引导，前面应该怎么办？那么我们需要这种智慧言语。有时候神直接透过他圣经的话语来引导我们，要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决定。有时候透过一些特殊的经验，或者有人做异梦，有人看异象，有时候会透过这种有智慧言语恩赐的传道人来给你服侍啊，来显明你前面的道路啊，这是第三种的一个定义。那知识的言语是什么？那么 John Owen 对知识的言语有他的一个说法，我们也可以参考啊。当然一般的福音派教会把这个知识的言语也是定义在这个圣经真理的知识，圣经真理的知识。但专欧文讲的更细微，我们来看他定义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三节，讲到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知识的言语，他特别是解释是指到这个福音真理知识的奥秘，福音真理奥秘的知识。而保罗真得着这个奥秘的知识，福音的奥秘的知识。然后我们每一个传道人都应该有同样的福音真理的知识，能够真的明白福音的奥秘，那个因信称义，那个白白的救恩的真理，他知道这个知识。但是第三种的说法是知道在人生命里面也是奥秘的情况跟知识，你能够把它 reveal 显明出来，好让它产生敬畏神 的心。那这种的情况就有点像耶稣跟拿单叶所讲的一段话，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拿单叶本来瞧不起耶稣，拿撒勒出什么好东西，但是当耶稣讲了一句话，你就发现他整个改变了。我们看四十八节，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而且前面耶稣说你是个真以色列人。为什么耶稣讲了这句话，他的整个转变，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哇，前面还说有什么好东西，耶稣算什么？结果当耶稣讲了这段话，他整个改变了。为什么耶稣讲这段话那么有能力？来是因为耶稣运用了知识的言语，把一个隐秘的知识，他这个隐秘的光景讲出来。当耶稣还没有去找他之前，拿单叶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那边祷告，等候神的来，弥赛亚的再来，解释一个真以色列人他们对神的一个祷告跟习惯跟仰望。所以拿单叶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我半小时之前在无花果树在那边等候祷告的事情呢？耶稣把这个隐秘的知识讲出来，把他隐秘的一个过去跟光景讲出来，他惊讶，所以他完全的信服耶稣，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那我们再看这种知识的言语，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今天我们要牧养教会，我们真的求圣灵把知识的言语给我们，否则的话我们被一些有问题的会友啊搞得团团转，教会大乱。幸好彼得有这种知识的言语，他都看到亚拉里亚撒菲拉在那边撒谎，在边就是亏损神的教会。所以你看在第五章第三节，彼得说，亚拉里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价银私自留下几分呢？这个是他们两夫妻 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的事情，隐秘的事情，居然彼得知道了， 圣灵把知识的言语给彼得，看到他们的光景，也看到他们灵里的光景，撒旦充满了你们的心。我们今天要牧养教会，我们真的要知道弟兄姊妹灵里的光景究竟他是否还是在贪爱世界，他是利用教会还是怎么样。我们要知道分辨什么是狼什么是羊，千万都不要把狼变成羊，教会就出问题了。你把狼变成执事，那你就惨了，他就来咬你了。所以我们需要有知识的言语，有分辨的恩赐，而且知道他欺哄圣灵，而且知道那么低调把田地的家营自己留下几分。他怎么知道的？是圣灵把知识的言语告诉他。我们再看一个例子，使徒行传第八章，保罗彰显知识的言语。第八章，不是第八章，我们要翻后面一点，十三章才是保罗。保罗在十三章，十三章第九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得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你发现短短的几节经文有几个恩赐的彰显，保罗能够把他里面的光景隐秘的情况讲出来，他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他在混乱主的正道，同时也发预言，主的手加在你身上，然后跟着他都真的瞎眼了，异能的恩赐彰显了。哇，保罗三样恩赐同时彰显，我们今天做传道人，我们需要这样的恩赐，多方面的恩赐，不要傻傻的被蒙在鼓里啊！有些撒旦的仇敌，有些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混在教会里面，他很热心，这个你就轻信了他，这个产生很多教会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有知识的言语，有分辨助灵的恩赐啊，能够看到他是魔鬼的儿子啊，他是众善的仇敌，能够分辨助灵。特别今天很多教会他们经历圣灵的一些更新复兴，特别在复兴的过程当中，撒旦一定会动工的，一定会掺杂的。所以有人说这个 Torrento Blessing 原来真的是圣灵的浇灌跟工作，本来也是，但是因为教会是个 Open Forum， 有些人是被鬼附的，有些是同性恋的，他也混到教会里面，然后圣灵浇灌的时候他也倒在地上，然后发出蛇叫的声音，豺狼野兽的声音。所以就让 John Wimber 说，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怎么会有这种的彰显？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是因为没有 exercise 这个分辨助灵的恩赐。所以当时假如 John Arnold 能够应用这个分辨助灵的恩赐，把这些人赶出去，抬出去，洁净圣殿，就不会产生那么多的误会跟混乱。后来专门把这个葡萄园教会赶出去了，产生很大的风波，很多的伤害所以这个分辨助灵在教会里面很重要，特别我们做传道人的，做小组长的，在这个小组里面，假如圣灵的恩赐在彰显在浇灌，我们要分辨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人的魂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因为撒旦会搅乱，所以要非常的小心。好，
什么时候是要赶出去，什么时候是要是融着两样一起赶。
Yeah， 所以假如他这个工作很明显看到他这种的彰显不是从圣灵来的，或者是从人的魂来的，很多人被圣灵充满了，他就很喜欢在那边动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在那边叫啊，他使得他本身的 self excitement 不懂得去控制，却影响了整个教会的聚会的次序，那这种是从魂来的，它可以控制的。有人都说发出一种怪声啊，那这个很明显就是他的一种的不懂得去 control， 就把他带出去。哎，弟兄，我带你到旁边为你祷告。假如他在地上打滚，然后在那边摇来摇去，摇来摇去，影响到别人的，他可以 control 的。你可以拍拍他 calm down， 假如他不 calm down， 你就请他出去。这个是要分辨助灵，而且要保守这个聚会很有次序，先知的灵顺服先知，有时候也不能说马上看果子，但是是很多时候是他的魂的功能，哇，被圣灵浇灌太兴奋了，哇，在那边又哭又叫又闹，那影响到整个聚会， 那这个是要分辨，就要控制，要把它带出去，啊，甚至有些真的是鬼附的跑进来，啊，你要把它带到旁边来赶鬼，不要在大聚会里面来赶，搞得整个聚会他又吐啊，又叫啊，又转啊，很复杂，啊 ，OK。
那你的意思是圣灵的工作，他也会坐在这些鬼附的身上
吗？No， 他是假冒，他是鬼附的，他也跑进这个聚会当中。他是同性恋的，他也跑进来，那你不分辨这些人呢，那么他也好像倒下来，然后就做一些怪动作，一些蛇的声音，动物的声音，就搞砸了那个聚会。啊，所以我们时间切到，我们下礼拜再去解释这个预言，要非常小心。这个预言的恩赐分成两部分，一个是造就安慰劝勉，是先知讲道的预言，这个预言我们中文翻得很不好，啊，我下礼拜再说。另外一部分是属于 predictive prophecy， 那 predictive prophecy 呢，跟智慧的言语有很多地方是 overlap 的，但是跟知识的言语是完全不一样，因为知识的言语是把人现在的里面隐秘的光景跟知识讲出来，不是讲未来的，啊， not for the future。好，我们啊，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的讲员也在外面等了哈，我们就先停在这边。